20大前有一个危机浮现，八名香港市民因解救理大示威者被判暴动罪，专家与台湾人睇清中共。应情报首长指，中共以危害全球方式操控技术，对所有人构成巨大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前夕，就业市场告急。在国内的社交平台支付，最近就有人发帖问，都说电脑今年玩完，到底去到什么程度呢？半个月来获得6600多人关注，被浏览接近2300万次。网民留言都是讲今年秋季招聘季的惨淡，好多人都如拥撒网咁投简历，但是就没有一间公司录用的例子。连名校毕业生亦都不例外。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硕士表示，自己投了50份简历，7间公司给了面试机会，到现在都没有一间录用。另一个暨南大学的毕业生说，面试都面到麻木，没有一间录用，已经没有办法。类似的还有清华大学毕业生说太难了。有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生简历出色，参加过4个项目，有大厂实习经验，亦都有论文发表，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一间公司录用。另外有熟悉电脑行业的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说，相比社会招聘，学校招聘是应届生能够拿到优质录用的最佳机会，而秋季招聘是学校招聘之中最重要的一次，但是今年的秋季招聘，电脑专业的毕业生几乎全军覆没，在知乎和职场社交平台默默都哀鸿遍野。该网友说，电脑原本号称宇宙神专业，出名找公义，今年为什么不得呢？想到几个原因，首先是宏观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感受到寒气，互联网就更差。今年3月，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开始裁员，美其名话是毕业。其次，互联网企业没有精力和成本去培养应届生了，因为人才饱和。想下今年3月份开始，各大厂都裁减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员工，这些人基本属于一请就来，一到就埋位开工。最后，专业盲目扩大招生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文章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师范专业是目前最红的，考教师资格证的人更加是达到11440万人，比去年的出生人口都要多。报考老师的人比出生人口更多，那意味着什么？再过10年甚至5年，即使小班教学都不需要那么多老师了。除了这篇文章作者提出的几个原因之外，一位网友提出另一个解释，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所有的行业都玩完呢？只不过电脑相关行业在网上的声音最大呢？对于中共来讲，就业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但是实际就是政治问题。当就业大军变成失业大军，引发社会动荡，立即就会危及中共统治基础。中国的失业到底有几严重？中共官方没有具体讲明，但是有一组资料值得参考，包括6月27号中共中宣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说，累计已经有1120万人回乡下创业。外界认为这所谓的1120万人回乡下，应该就是疫情期间几十万间小企业倒闭造成的失业人数。国家统计局发表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升至 19.9%， 创下历史纪录。还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8月25号宣布，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重心不是招募农民入伍，而是以大学生为重点，还将研究生应征入伍的年龄放宽到26岁。新传媒在8月的一篇文章分析说，大规模城市居民失业会威胁中共政权稳定，而中共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习近平想要解决就业问题， 可能只会想到无时代的方案。当年随着百姓对经济政策批评越来越多，毛泽东就发动上山下乡，强迫几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来缓和城市失业。就业恶化亦都会影响本来就贫危的房地产市场。就业、房地产、银行等几大危机如果相继爆发的话，中共的统治基础可能就不复存在。在2019年反送中的民主抗议活动，有八名香港市民因为参与了在理工大学校园附近声援和解救被围困示威者的行动，10号被判暴动罪成立。据香港传媒报道，这八人2019年11月19号凌晨3点左右在尖沙咀口福街附近的冷巷或者楼宇里面躲藏的时候被警方拘捕，之后被控参与暴动。该案总共有10名被告，年龄介乎19至34岁，身份是学生、厨师、文员或者无业。之前两人已经认罪，该案法官暂定在10月22号一起作出判刑。曾经亲身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流亡台湾艺术家黄国才向本台表示，其实2019年11月的中大即是中文大学和理大即是理工大学的围攻都是由香港警察的暴力造成的。他回忆说，当年11月有一个抗争者在停车场跌下来死了，还有示威者在西湾河那边被警察开枪击中，激起了很多年轻示威者的愤怒，于是发起了二号桥行动。二号天桥在中文大学附近，示威者向公路、铁路投掷杂物，阻止车辆通行，以实现全民罢工。在警察到场之后，发射了2000枚催泪弹，双方激战几日，不少市民尝试解救学生，最后失败。随后中大的抗争者转入理大，受到警方围困，部分人在地下水管爬出，大部分都投降出来，很多都是17、18岁的中学生。他说，在我眼里面，10号法庭的判决就是判得很重，对我来讲这是不公义的法律。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当国家自己在度行使暴力的时候，公民有守法的义务，亦都有违法的义务，那是公民责任的一部分。面对警察的暴力，其实作为一名公民有责任去反抗，你不反抗的话，你才是不负责任。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香港政府制定不当的法案，包括送中法案和香港国安法，剥夺民众基本权利，造成香港民众依照宪政精神进行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抗争。香港政府以体制的暴力攻击学生才会有后续，学生在校园架起怒障，然后香港市民声援，又衍生出更多的政府暴力，同时又藉由司法部的手段来插庄架祸，甚至以徒刑来限制人身自由，这些都凸显中共滥用国家体系剥夺民权的事实，这才是中共最大的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疾呼，台湾民众一定要看清中共一国两制的骗局，台湾人民一定要看清楚香港血淋淋的经验，以及中共对付香港的那种粗暴和残忍的对策，一定要从中觉醒过来，千祈不要再去相信什么一国两制、什么祖国统一这些骗人的说话。据路透社报道，11号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参加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总研究所的年度安全讲座。根据弗林明办公室发表的演讲摘要，弗林明指出，中共正在利用本身的金融和科技实力，以危害全球的方式来操纵各种技术。弗林明在演讲中提到，中共领导层正寻求利用数码货币、北斗星导航网络等技术来加强对国内民众的控制，同时将影响力扩散到其他国家。他指出，中共领导层有对言论自由、自由贸易、 开放技术标准、民主秩序和基于规则建立的国际体系等层面的恐惧。当这种恐惧和中共实力结合的话，就会推动中共领导层采取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巨大威胁的行动。由于中共正推出数码人民币，引发外界担心专制国家可能会使用数码货币来加强监控和控制。对此，弗莱明亦都警告话，眼见国际间对俄罗斯政权实施的制裁，中共集权式的数码货币将可以令中共避开部分这类型的制裁。弗莱明仲指出，中共发展北斗卫星是对于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反击。有很多人担心中共正在建立强大的反卫星能力，藉此在发生冲突那阵阻止其他国家进入外层空间。现在大家就是担心这项技术会被用来监控个人。二十大前，上海疫情再升级，当局又开始大规模隔离管控。10月10号，上海通报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有2宗，无症状感染者24宗，10月到现在累计感染者不够100宗。但是官方划定的风险场所遍布全市16个区，多间学校爆发疫情封校，很多街道小区再度被封，大量的隔离方舱又重新开启。上海市民汪建华先生向本台表示，是零星个案，今次好像每个区都有几宗，到底真定假没人知道。他说你阳性你就阳性，他说你是密切接触者就是密切接触者，死无对证啦。过去是全城封，现在是轮流封，封指大国，官员都比赛哪个封得厉害。在10号晚，上海官方发表通告话，由即日起至到11月上旬，全市各区每个星期至少展开2次社区核酸筛检。汪建华说，疫情已经比感冒轻了，你还搞到这么紧张为什么？第一，为了稳控；第二，为了做核酸检测嘛，公款转私款嘛。11号，中共官方传媒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发表文章，强调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该文章经多家媒体和官方单位转发，随即跃升为热搜冠军。但是因为网友一面倒留言痛批清零，多个转发单位相继开启评论精选过滤功能，网友根本就看不到负面评价，微博亦都急降热搜。汪建华说，16号马上要开会了，他们搞到很紧张，就是不给民众聚集过，怕会出什么事，现在做官的亦都成日提心吊胆，没办法，他们有枪有炮有军警，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手无寸铁，怎斗得过他们？极权政治底下，老百姓根本就不能够有异议，异议他就叫你饮茶或者拘留。有网民爆料，辽宁营口盖州市一对公职夫妇近日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赠品一事和女店员发生争吵。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涉事的女子当场对店员耍起官威，并且起势闹，说她好像拾荒者一样，全身上下都不值她一只表的钱，还很嚣张说，我这只表40万买得起你条命。据大陆传媒报道，在舆论压力下，10月8号营口盖州市网信办通报证实这件事，说事件中的男子是盖州市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就业科科长李鹏，他的妻子是盖州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退休人士陈亚楠。事件发生在10月1号傍晚6点几，李鹏两夫妇和加油员黄某发生争吵，陈亚楠因为公然侮辱他人被罚款500，李鹏和陈亚楠两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建议李鹏单位免去他的科长职务。另外，经调查，由2011年起，李鹏和朋友亲属共同出资参与经营海参养殖，从中获利。相关事件引发中共网民热议，并且在11号冲上大陆百度热搜榜。有网民表示，好大的官威，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这么横行呢？ 应该反思。仲有网民认为只是党内警告，处分太轻，应该好好查一查。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新闻提到，当就业大军变成失业大军，引发社会动荡，立即就危及中共统治基础的观点。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